小和尚，亲爱的孩子，今晚我会告诉你一个关于玄奘和尚的出生和他年轻时候的故事。他去西方，把那里的佛法带回了中国。今晚的故事从佛祖开始。佛祖住在天上的灵山。有一天，他叫来了生活在灵山上的所有圣男圣女，对他们说：我准备了一大碗百种美丽的花，千种好吃的水果，请跟我坐下来，我来告诉你们我的打算。所有的圣男圣女都坐在佛祖旁边，吃着碗里的水果。他们感谢佛祖，还送诗歌给他。然后，他们安静地等着佛祖说话。当佛祖开始说话的时候，人们看到龙在天上飞，美丽的花像雨一样下了下来。佛祖说：
我们有四个大洲，我看到过在那里生活的人们。东大洲的人热爱天地，但生活很简单。北大洲的人为了生活杀人，但他们不会找麻烦。西大洲的人很容易生活在一起，他们能活很久，但是没有很聪明的人。南大洲的人最坏，他们经常做坏事，打杀他们的邻居。我对这些都很不满意，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事情去帮助这些人。
您要做什么？
圣男圣女问。佛祖回答说：
我已经准备了三房间的圣书，这些书会告诉人们怎样做好事，为什么要做好事。第一个房间里的书讲的是天，第二个房间里的书讲的是地，第三个房间里的书讲的是帮助人们离开地狱，走向天宫。三间房间里一共有15144本书。
佛祖继续说：
我要把这些书送给四个大洲的人们，但我不能自己去做，因为那些人太笨，不会听我的话。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东方的人做这件事情。这个人必须去西方，拿到这些圣书，把他们带回来给四大洲的人。这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他必须爬过千山万水，杀死很多妖怪，才能来到西方。
佛祖已经知道要谁做这份工作了。他想要一个叫玄奘的和尚去西方，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。为什么佛祖想要玄奘去？很久以前，在他以前的生命中，玄奘 叫金蝉，是佛祖的学生。金蝉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他不学习，也不认真听佛祖的话，所以佛祖把他送到了人间，让他过十次痛苦的生活。我今天晚上告诉你的故事，是他的第十次生命，这次是最难的。在这次生命中，小的时候他叫江流，长大以后叫玄奘。玄奘的爸爸叫光蕊。在玄奘出生以前，当光蕊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住在长安。那时候的皇帝叫太宗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皇帝，国家和平，人们有很多吃的，生活很快乐。有一天，太宗说，
我要举行一次皇宫考试，找到我们国家里最聪明的人，让他们成为我的大臣，去帮助人们。我的国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来长安考试。
光蕊听说了皇宫考试，他回家告诉他的妈妈，
皇帝让大家参加考试。
他说，
我想去参加考试，如果我的成绩很好，成为太宗皇帝的大臣，会给我的爸爸妈妈带来荣誉，会帮到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。当然，我还没有妻子或孩子，但是我想参加考试，我想我会做得很好。
他的妈妈让他去考试。光蕊去了长安，考试非常难，用了好几天时间。但是在所有参加考试的人中间，光蕊拿了第一名。他是这次考试的状元，意思是天下第一名读书人。人们把他放在马上，带他在城市里的街道上游走了三天。当他骑马走过街道的时候，正好经过洪州丞相的家。殷丞相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叫温娇，没有结婚，她想找一位好丈夫。她做了一个绣球，爬到房子的楼顶上准备扔绣球。她想，谁抓住绣球，谁就是她的丈夫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她看到了骑在马上的光蕊，觉得她很漂亮。她也知道她是新的状元，所以她很小心地把绣球扔到了光蕊的头上。他抬头看见了温娇，笑了起来。温娇的朋友和家人跑了出来，把光蕊带到家里。那一天，他们就结婚了。第二天，太宗皇帝问他的大臣们，
我们应该给新状元什么工作？
一个丞相回答说，
江州需要一个州长。
太宗马上让光蕊去江州做州长，而且 要他马上离开长安去江州。光蕊回家告诉了他的妻子，然后光蕊和他的妻子温娇、他的妈妈还有他们的仆人们开始离开长安去江州。这是晚春的季节，清风吹过树林，小雨打在路边的花草上。几天以后，他们到了洪州。光蕊的妈妈说：“
我不太舒服，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吧，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一下。”
光蕊同意了，他们住在一个叫万花的小酒店。那天下午，光蕊去外面走走，他看到有一个人想要卖一条大鱼。光蕊就买了这条鱼，准备把它带回去做晚饭。但当他看着鱼的时候，看到它正在很快地对着他眨眼睛。光蕊对那个卖鱼人说：“我听说，当鱼眨眼睛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，不只是鱼。我不能吃这条鱼，你在哪里抓到它的？”“
我在红河里抓的。”
那人说。光蕊买了鱼，把它带回了红河，扔进了水里。鱼看了它很长时间，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就游入水里了。请记住这件事，因为光蕊会再次见到这条鱼。三天过去了，但是光蕊的妈妈还是不舒服。光蕊对她说：“
皇帝告诉我，我必须马上去江州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你留在这里，等你好了再走。我给你一些钱，等我回来带你去江州。”
然后光蕊、温娇和仆人们离开了小酒店，继续去江州。他们很快到了红河。两个船工刘洪和李彪说可以带他们过河。“我告诉过你，温娇很漂亮，人们说她的脸像月亮，她的眼睛像秋水，她的美丽会让鸟儿都从天上掉下来，会让鱼儿沉入大海。”一个船工刘洪爱上了她的美丽，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妻子，所以两个船工把船带到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。那天晚上，他们杀了仆人，然后打了光蕊，把他扔进了水里。温娇想要跳入水中帮她丈夫，但刘洪抓住她说：“
你丈夫已经死了，你也会死，除了死，你只能成为我的妻子。”
温娇知道她自己怀孕了，她想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如果她死了，她的孩子也会死，所以她同意成为刘洪的妻子。刘洪把船开到河的另一边，和温娇一起去了江州。当他们到江州的时候，刘洪穿上了光蕊的衣服， 告诉人们他是光蕊。现在他有了光蕊的工作，有了妻子温娇。现在让我们回到红河。光蕊死了，尸体沉到河下。一个河神看到了，跑到龙王宫说：
大王，一个读书人被杀了，他的尸体被扔进了河里，他现在在河下。
把尸体带到这里来，
龙王说。河神把尸体带进来，龙王看了看说：
我知道这个人，几天前他帮过我，那个时候我是一条鱼，这个人买了我，把我送回水里，他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当然要对他很好。
他告诉河神去地狱把光蕊的灵魂拿来，然后龙王把光蕊的灵魂放回他的身体里。光蕊张开眼睛坐了起来。
读书人，
龙王说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你死了？
我叫光蕊，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仆人们从长安去江州，在我要过红河的时候，船工爱上了我的妻子，所以杀了我，把我的尸体扔进河里。我是一个年轻人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请让我回到生命中去吧，大王。
我的朋友，
龙王说，
你不知道吧，你帮助过我，那个时候我是一条鱼，你买了我，把我放回到河里，现在我会帮你的。
龙王在光蕊的嘴里放了一个神奇的珍珠，把他的身体和他的灵魂连在一起。
现在你可以等在我的宫殿里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回到你的生命中去的。
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温娇，她只能成为强盗刘宏的妻子。他真的很想杀了刘宏，但他不能。他等着孩子的出生，但是他又非常担心刘宏会杀死孩子。有一天，刘宏有事出城了，温娇正在想着她死去的丈夫，突然她的肚子疼了起来。她生下一个男孩，后来她和她手中的孩子都睡着了，她做了一个梦。梦中她听到一个声音说：
注意听着，亲爱的温娇，我是南极星君，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有名的人，成为佛祖的仆人，但是现在他有危险，你必须保护他。不要担心你亲爱的丈夫，他还活着，在龙王宫里等着你，你们会再次在一起的，记得我的话。现在快醒来，快醒来。
温娇醒了，想到了梦中听到的话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
刘宏回到了家里。他看到这个男孩，想要马上杀死他。但温娇说：
今天太晚了，我的丈夫，我们等到明天一起去把孩子扔进河里。
刘宏同意了。但是第二天早上，刘宏有事必须再次出去。温娇知道他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他想写一封信，但没有毛笔和墨，他就咬了自己的手指，用手指上的血写信。这封信讲了孩子的故事，要求有人照顾他。他把信包起来，捆在孩子身上，然后他从小孩的左脚上咬下一个小脚趾，这样他以后如果见到他，就会认得他。温娇和孩子来到河边，他看到水上有一块木板，他把孩子放在木板上，然后把带着信的孩子和木板捆在一起。他站在那里看着孩子和木板在河中飘得很远，一直到看不见。孩子在水上飘了几个小时，一直飘到金山寺脚下。庙里的方丈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跑到河边抱住孩子，他读了血写的信，把孩子带回了庙里，给了他一个名字，叫江流。江流住在庙里，他和方丈一起学习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，他的出生，因为方丈没有告诉他。江流18岁那年，方丈给他剃了头，给了他玄奘这个名字。有一天，玄奘正在和另一个年轻和尚一起学佛法，那个年轻和尚很生气，因为玄奘比他聪明多了。那个和尚喊道：
你是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和你爸爸妈妈的名字，你为什么和我们一起在这里？
玄奘去方丈那里哭了起来。方丈说：
跟我来，玄奘。
他们两人进了方丈的房间。方丈在房间里的一个秘密地方拿出了那封血写的信，给了玄奘。玄奘读了这封信，然后对方丈说：
这18年来我住在这里，但不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家人，现在我明白我是谁了。亲爱的方丈，请让我去找我的妈妈，为我爸爸的死报仇。
方丈回答说：
你当然可以去，穿上一件一般的和尚衣服，去你妈妈住的州长家。
玄奘穿得像一个小和尚，去了州长家。刘宏再次有事出去了，因为上天要玄奘和他妈妈两人见面。而且前一天晚上，温娇梦中再次见到了他的儿子，所以当玄奘到他家的时候，他马上打开门问道：
你是谁？
玄奘说，我是金山寺的小和尚。温娇从头到脚的看着他，请他进来，给他菜和米饭吃。他又问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离开家人？我没有离开我的家人，玄奘说，我的爸爸被杀死了，我的妈妈被迫和杀死她丈夫的男人结婚，我的仇像海那样深，我要为我的爸爸妈妈报仇。你爸爸妈妈是谁？温娇问。我爸爸的名字叫光蕊，妈妈的名字叫温娇，我叫江流。但是在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方丈给了我这个玄奘的名字。然后他给温娇看了那封血写的信。温娇知道这个和尚就是他的儿子，玄奘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妈妈。但是就在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，温娇喊道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为什么？玄奘问。我已经生活了18年，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，现在我见到了我的妈妈，她让我马上离开，这是为什么？就像你在火上一样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温娇回答，强盗刘洪很快就会回来，如果他看到你，他会马上杀死你的。但是我有一个办法，你回到你的庙里，在那里等着我。玄奘听他的话那样做了。第二天，温娇不起床也不吃饭，他告诉仆人他不舒服。刘洪进了他的房间，他对他说，小时候我想送100双鞋给庙里的和尚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过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和尚对我很生气，告诉我我应该送鞋给他们，因为这个我现在生病了。
刘洪说，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不用担心。
然后他要求100家中每一家必须给他1双鞋子。5天以后，他拿到了100双鞋子。
现在我们有了鞋子，
他对温娇说，
你想把他们送到哪里？
温娇说，
我听说金山寺是个好地方，我会去那里。你很忙，你留在这里不用帮我，就给我2个仆人吧。
温娇来到了庙里，仆人为庙里的和尚准备了很大的宴会。然后温娇把鞋子给了方丈，方丈又把鞋子给了和尚们。过了不久，和尚都离开了房间，只留下温娇和方丈2个人。玄奘进来了，温娇看了他的脚，看到他左脚上只有4个脚趾。他们幸福地哭在一起，感谢帮助他们的方丈。 然后温娇对他儿子说，
你必须做两件事情，先去洪州找到万花小酒店，你的奶奶在那里，她是和你爸爸我一起出来的，但她生病了，不能再走了，所以她就留在小酒店里已经很多年了，希望她还在那里，你必须找到她。
温娇继续说，
第二，你必须为你爸爸的死报仇，去太宗皇帝的宫殿找殷丞相，他是我的爸爸，带上我写给他的这封信，这封信要求皇帝让他的人和马过来抓杀强盗刘洪，只有这样才能为你爸爸的死报仇。现在快走吧，我必须在刘洪觉得有问题以前回家。
第二天，玄奘很早就离开金山寺去了洪州，他很快就找到了万花小酒店。他对店主说，
很多年以前，一小群客人来到这里，有个女人不舒服留了下来，其他的人走了，你还记得这个人吗？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？
店主说，
是的，我记得那个女人，她在我的酒店住了很长时间，每天哭，因为她觉得她的家人已经忘了她，她哭得太多了，眼睛看不见了，他没有钱，不能再住在这里了。几年后，他离开了，他现在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棚屋里，他每天都在街道上要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家人不来找他。
玄奘出了门，找到了奶奶住的小棚屋，
奶奶坐在小棚屋前，手里拿着一个要饭的碗，她喊，奶奶，您好吗？
她说，
你听起来像我的儿子光蕊。
我是光蕊的儿子，我叫玄奘。
我非常痛苦地告诉您，很多年前，您的儿子被一个想要他妻子温娇的强盗给杀死了，这就是为什么光蕊一直没有回到这里来接您。温娇想要回这里找您，但他不能，因为那个强盗让他和他一起住在长安。他让我找到您，他最后一次见您是在万花酒店，那里的店主告诉我，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您。
奶奶哭了起来说，
哦，这是很坏的事，也是很好的事。坏的是我的儿子被杀，但是很好的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孩子。
玄奘闭上眼睛，轻声说，
亲爱的上天，请听这个没有用的年轻人说，他18岁了，还没有为他爸爸的死报仇。在这里，你看见他的奶奶，很多年来因为找不到他的儿子，把眼睛都哭得看不见了，请让他能再看见东西。然后他舔奶奶的眼睛，一次一个眼睛，就这样，他又可以看到东西了。
玄奘说，我现在要离开这里，去为我爸爸报仇，请等着我。他帮奶奶离开了小棚屋，回到万花酒店。他给了店主钱去照顾奶奶，然后他去了皇帝的宫殿，找到了殷丞相的家。他来到门前，仆人开了门。玄奘说，我来这里见丞相。仆人告诉殷说，门前有一个和尚要见他。
我不认识和尚，
殷说。但就在那时候，殷的妻子说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们的女儿温娇回来了，现在这个和尚在我家的门前，让他进来，我们要听听他想说的话。所以殷告诉仆人让玄奘进来。当玄奘看到殷和他的妻子，他倒在地上哭了起来，把温娇的信给他们。殷读着信，这信上说什么？他的妻子问道。殷说，这是我们女儿温娇写的信，这个和尚是她的儿子，我们女儿的丈夫光蕊被一个强盗杀死了，温娇被迫成为强盗的妻子已经18年了，他要我们帮助他，当然我们会马上帮助他的。殷去见太宗皇帝，给他看了信，太宗变得很生气，他让殷带6万军队去抓强盗刘洪。他们白天走，晚上休息，几天就到了长安。他们到了刘洪家的外面，打坏了大门。刘洪正在床上睡觉，没有面对面打，就抓住了刘洪。第二天，殷丞相在刘洪住过的州长家里坐了下来。温娇来到房间里见他的爸爸，他倒在地上哭着说，
啊，爸爸，我想死，我的丈夫被那个强盗杀死了，我怎么能活着成为这个可怕的人的妻子？
殷对他说，
我的孩子，你没有做错事，你做了你必须做的，保护你的孩子，没有什么不对的，只有很大的荣誉。你和你的儿子今天应该很开心。我抓了可怕的强盗，现在我们要结束这件事，为你死去的丈夫报仇。
他们出去，看见刘洪和另一个被抓来的强盗李彪，李彪马上被杀死，刘洪被带到河边，就是很多年以前他杀死光蕊的地方。然后他们把刘洪的心从他的身上拿出来，把他给了光蕊的灵魂。殷、温娇、玄奘都站在河边大声哭叫。在很深的水下，龙王在他的王宫中听到了他们的哭叫，看见了他们送来的刘洪的心。龙王告诉他的仆人把光蕊 带到他面前。龙王对光蕊说：“
快点起来吧，我的老朋友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儿子，你爸爸和妈妈都站在河边，为你送上生命。现在是我送你回家的时候了。”
龙王告诉河神，把光蕊带到河面。光蕊飘到他的家人站着的河边。温娇看见他，大声喊着，以为他死了。但那时，光蕊醒来了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张开了双手，爬到河边坐下。每个人都看着他，都说不出话了。光蕊眨眨眼睛，看着他们，只是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？”温娇不哭了，高兴地对光蕊说：“
亲爱的丈夫，18年前，你在这个地方被两个强盗杀死，他们中的一人让我被迫成为他的妻子。后来，你的孩子出生了，我帮助他离开了那个强盗。你的孩子在河上飘到金山寺，那里的人照顾了他。现在，你的儿子是一个大人了，他去见了我的爸爸殷丞相。殷带了他的军队去抓刘洪，杀死了他。强盗死了，但是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”“
啊，很长时间里我没有活着，但我也没有死。当我被杀死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掉到河下面，龙王发现了我。你还记得当我们在万花小酒店的时候，我买了一条大鱼，但是又放它回到河里的事吗？那条大鱼其实是龙王，他很感谢我，所以他把我的身体和灵魂留在了他的宫殿，一直到现在。然后他听到你的哭喊，就把我送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他们一起快乐地哭着。温娇记得在玄奘出生的那天，南极星君在一个梦中告诉过他的事情。后来光蕊和玄奘回到万花酒店，光蕊在18年中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妈妈，然后他们都回到了皇帝的宫殿。在那里，皇帝给他们开了一个大宴会，把这个宴会叫做团圆节。皇帝给了玄奘很高级别的工作，玄奘谢了皇帝，但是说他还是想回去学习佛法，所以他又回到了金山寺。“我的孩子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。还记得我说过，玄奘在前面一次生命中叫金蝉，在那次生命中，他没有听佛祖的话。玄奘在这次生命中会不会记得他学到的东西？会不会听佛祖的话呢？我们等着看吧。晚安，我的孩子，我爱你。”